美你，主啊，晚上也把我们分别出来，让我们一同能够和弟兄姊妹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说话的神。主啊，当晚上到我们一同聚在你跟前的时候，让我们不仅人在这里，我们整个心也一同来归给你，能够向你敞开耳朵，我们能够真实在你面前，不仅读你的话语，我们也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好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懂得如何跟随。我们懂得如何能够更多的能够来认识你的自己。主啊，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在你的话语中，让我们能够得见亮光，让我们能够真的看见你的自己。主啊，我们将底下这段时间恭敬托在主的跟前让我们说的听的都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典，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那我们就请大家先找到第135编号135这一段经文哈，就是这段经文的记是路加135哈，那我们是在路加福音第17章11节到第19节哈。那就这一段的经文记载了，如果弟兄姊妹有看过的话呢，我们看见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乃是十个大麻风长大麻风的在主的跟前呢得主的医治哈。那这边所记载是主耶稣他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他途经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进到了一个村子啊，在那个村子里面呢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他们看见主耶稣，他一向着主耶稣来呢，可是他远远的站着。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这个大麻风啊，这大麻风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种病啊。那圣经里面也提到说，大麻风乃是让我们看见乃是这个预表这个罪啊。我们知道大麻风这个病呢是很麻烦的，它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啊。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是讲到说这个病毒是在血液的里面哈，所以它从里面发出来，正好像就看见我们这个在主的跟我们当初那个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犯罪的时候呢，罪进到人的里面哈，所以还这个罪本身还不是外面的行为，乃是里面的性情哈，那性质，那这个大麻风呢就是从里面发出来，那外面开始有的症状呢，那并且大麻风呢是非常的很难医治哈，那我们看见这也是罪在我们身上所带出来的各种各样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些的情况并且呢大麻风啊在身上最后呢在身上呢会让外面的这个皮肤啊肌肉啊都腐烂哈，那这个以至于死这个是这个罪在我们身上所带出来的一个情况，不仅仅是我们身上因着罪的关系呢，我们的败坏，最后的罪的工价呢就是死，并且呢，大麻风有传染性，非常非常强的传染性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边这个大麻风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而这大麻风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代表的罪。那这个大麻风啊，在这个旧约的时代里面呢，是被宣告是不洁净的。他们是要远离人群的。那在这边有十个人哈，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的话呢，我们发现这个十个长大麻风的里面有以色列人，也有撒玛利亚人，所以很特别在这边呢，好像在这个他们都成为同病相怜的人了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彼此是不相往来的。可是他们一同落在这样子可怜的光景当中呢，好像中间的间隔就被挪去了他们一同承认自己是有需要的人，所以当他们看见主来的时候呢，他们迎面向着主而来，可是他们却是远远的站着那他们在这边站着的时候呢，他们就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他们乃是知道自己有需要，并且呢也知道在主那边有恩典有怜悯，所以呢他们的需要呢就向主陈明盼望主能够在这边呢能够施恩，能够怜悯他们并且医治他们。这边讲到说接下来四节里面讲到说，耶稣看见了就对他们说，这边讲耶稣看见了，这看见这个原文的名这个意思呢不仅仅是好像不是就是随眼看一下而已，这边讲的乃是 看见事情的真相，看到他们心里真实的光景啊。那所以呢，主就看了他们以后呢，知道他们里面的光景呢，然后就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啊。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啊。这个很特别哈。那我们记得在实际上在应该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还有另外一个记载，关于大麻风啊，长大麻风的得主的医治。在那个时候呢，主是去摸他啊，主摸他使他得医治。这一次呢，主只是叫说，哎，你们就去把你的身体给祭司查看啊，他们就去了。所以我们看见了主是主，他知道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事啊，他掌管这个事，掌管这个环境，并也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定他做工的方式。所以主做工啊，并没有一个很，不是一个好像那个英文讲的 cookie cutter 啊，好像一成不变的啊，不是套公式的。那主在这边，他看见这个十个长大麻风的，他就叫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我们知道这个身体给祭司查看这个意思呢，在旧约里面，当长大麻风的，他们得洁净了以后呢，他们必须要把自己带到祭司的跟前，啊，祭司要在他们身上做查看的工，确定了他们是完全得医治，已经得洁净之后呢，这个长大麻风得洁净的人呢，他们就可以献祭，啊，并且也能够回到他的百姓，神的百姓当中，啊，我们知道献祭乃是恢复与神的交通。啊，那回到神的百姓当中呢，也是为众人所接纳，就恢复与神百姓的交通。啊，所以这个是这个祭司查看的，乃是看见他能不能再恢复交通。那不过这个祭司本身呢，他没有医治的权柄啊。那我们看见这乃是主自己在他们身上做的这一个医治的工作。不过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主在这边并没有讲说，你们得医治了，然后去给祭司看看你的身体。他这边主这边所讲，就如果大家看的话哈，主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啊，主说你就去看给他看。啊，在去的时候呢，可能还没有得医治，可是就在他们去的路上呢，他们就得着洁净。我们看见这个乃是一个信心的根基，乃是在乎到主的话语。当主说话的时候，我们愿意在信心中接受，并且呢，因着信心而有行动的时候，主的工作就成就了。啊，这个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当他们愿意这样子接受主的话语，走上这条信心的路的时候呢，他们就经历到主在他们身上的工作。那不过接下来的呢，我们再继续看呢，这个故事里面所记载的，他说，十个人里面呢，内中有一个人看见自己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啊，所以十个去了给祭司看，都得洁净了。可是这十个人中间呢，就只有一个回来。一个人回来呢，来到主的跟前，并且把荣耀归给神。那主在这边就说了，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其他的九个人在哪里呢？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边，好像在十个长大麻风的人身上呢，都蒙了恩典，也在信心中经历了主在他们身上做的医治的工作。可是在这个十个人中间，只有一个人好像再多走了一步哈。在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主说呢，我们而且发现了这个回来的这个人呢，还是外邦人，撒玛利亚人哈。那主就对他说呢，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我们看见呢，这个十个人里面呢，好像只有一个人在主的跟前领受恩典的时候呢，对主的恩典有回应。啊，其他九个人好，可能是身体得了医治，就把主摆在一边了。那我们看见这个，好像觉得有点，好像我们有时候想想，好像觉得不可思议哈。实际上我们这个人呢、人受罪所玷污之后呢，我们这个人是很奇怪的哈。我们这个记性啊，记忆啊，非常特别。我们有时候呢，该记的呢记不住啊，该忘的呢又忘不掉啊。别人呢得罪我们的话呢， 不小心踩到我们脚了，说一句话刺让我受伤了呢，我就记他，我就记他一辈子，对不对？那别人呢，如果说施恩典给我呢，也许我得着恩典，我要谢谢了，可是我转身以后呢，没多久就忘记了。这个九个在主跟前蒙恩典的，他们身体的需要得着医治，他们的疾病得着医治，可是呢，却没有在，好像就他虽然是蒙恩，却不懂得知恩，就也不懂得感恩，有时候的确，我们基督徒好像是在有难处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来到主的跟前，当主的把我们的需要满足了，把我们的难处解决了，好像我们又把主摆在一边。是不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情况呢，恐怕我们就有点像那个九个不回来的那个大麻风得医治的人一样哈。那不过这边感谢主，这边十个人里面呢有一个回来。那在这边回来的里面呢，主就对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很特别啊，这个十个人里面实际上他们都在信心中经历了主。是不是当主说你们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的时候呢，他们都相信接受主的话语，并且经历了主的医治。可是唯有这一个人，主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这边的拯救啊，还不仅仅是他的身上的疾病得医治。这边的拯救乃是讲，就如同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所讲的，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弟兄姊妹，这边的拯救呢，不仅仅是外面他的身体的医治，他里面这个人也被主摸到了。他变成一个不仅仅是蒙恩，并且知恩，也懂得感恩的人。他在主的跟前，这个能够把主当得的敬拜能够来归给他。弟兄姊妹，实际上当他在主的跟前把神的荣耀归给神的时候，这就是让神能够得着敬拜，得着喜乐啊！实际上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经历到主的供应。特别呢，是我们在主的跟前，我们都是蒙恩的儿女，我们在主的跟前已经蒙了大恩，经历他的拯救。我们应当向这一个回到主跟前的虽然是外邦人，回到主跟前的那一个被医治患大麻风的，能够常常将感谢归给他。让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不仅仅是在外面的需要的医治，乃是在我们里面这个人呢也能够做拯救的工作，把我们从我们这里面这个己能够救出来，把我们从我们的心思，把我们的意志，把我们的情感里面，以这个己为中心的情况里面能够被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懂得主的恩典。那这边这个主的话说呢，就说起来走吧唯有在这样的信心里面被主摸到的，我们才懂得如何在信心中继续来跟随主所以我们感谢主借着这个十个大麻风主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并且经由这一个回来在主跟前能够愿意将荣耀归给神，能够将敬拜归给主的这一位，让我们能够看到一点点信息的功课，也能够让我们看见主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好，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我们就看第136编号136编号136哈，对，那这边所记载的呢是实际上是就是路加福音，也是路加福音第17章就是接下来这一段，从20节到37节，那这一段的记载呢是关乎到神国的降临如果弟兄姊妹有稍微读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点呢是讲到关乎到神的国神的国降临。那这开始的时候是法利赛人在这边问耶稣一个问题在法利赛人呢他就问主怎么说呢，他说这个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所以法利赛人的心思意念里面呢神的国要到，可是呢他们要盼望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这件事情会发生这个是好像他们要在看外面的迹象哈。那可是呢主的回答耶稣的回答说呢，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看见的，是眼所能见的哈。 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说呢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我们弟兄姊妹记得这是法利赛人问主的问题哈。那这个主他法利赛人盼望是看到外面的迹象，盼望知道神国降临的时间。可是主呢这边的回答呢却不是讲到，不是正面的回答这个时间跟迹象，主却跟他讲说这个神国的性质。主说呢神的国啊是外面看不见的。可是呢你知道吗，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主那个时候就在他们的中间。我们知道呢在我们的主他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所彰显的所表现的呢，他不仅是王，并且呢也是神国的实际。我们知道神的国里面所写当主的在主的身上，在他的服饰的里面呢显出神国的荣耀，他的神国中的权柄，神国中的能力。因此呢我们看见主在他的服饰里面能够医治，也能够赶鬼。这乃是神国的荣耀，神国的实际显在我们主的身上啊。那这边所看见的，所以主回答说呢，神国的性质不是外面所能看见的，可是呢神的国呢就在你们中间，就是他自己所代表的。那实际上弟兄姊妹，这是乃是我们主自己当他在肉身中行走所显出来神国的实际，而如今主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在他跟前所有蒙恩的儿女，并且呢教会也在教会当中，圣灵也在每个人的里面，也将主的同在带在聚会的里面。那教会现在就是当时神国实际的一个彰显啊。那可是我们感谢主，在主的回答指到了神国的性质。那接下来呢主在下面这一段呢，从22节一直到33节这一个段落呢，主就特别讲到这一个有一个日子要来到啊。那我们如果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个内容的话呢，我们看见这个日子呢就是主在荣耀中降临的日子啊。这边讲到说是人子的日子哈。那这边在这个主降临之先呢好像会有很多的迹象，因此呢这23节这边就讲说呢有人说这边有个什么事情发生了，那边有个是什么事情发生了，主说你不要看这些外面的东西，这些都不是啊。因为他说呢人子降临的时候啊，这个好像闪电从天的这边一直闪到天的那边啊，所以这一个时候呢不是一个隐藏的，当主在荣耀中降临的时候呢，这乃是一个全球性大家都能够看得见的啊，这个是从闪电从天的这一边一直到另外一边大家都能够看得见的。所以主的降临的日子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并且是全球都能够看见的一个事件哈。那可是主继续说他在这件事情在地上的日子呢，他要受许多的苦并且被这个世代所弃绝啊。我们看见这个我们的主他这神的国在地上往前行走的时候受到仇敌的各样的攻击，那并且呢在为最后呢为他所爱的人的弃绝，他最后上了十字架。不过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的主怎么来形容这个世代呢哈。这边主这边呢用了两个时代来描述这个世代哈。第一个是讲到这个挪亚的日子啊，第二个呢是讲到罗德的日子。这当主说他在现在我们所现当时那个时代，实际上我们现在情况更是如此哈。讲到有两个日子，两个情况，第一个是挪亚的情况，第二个是罗德日子的情况。那挪亚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这边挪亚的日子啊，这边特别是讲说这两个日子呢，挪亚日子跟罗德日子讲的都是当时主审判临到地上的情况啊。那我们知道在挪亚的时候呢在圣经里面这个创世纪第六章里面所记载的，当时地上的情况啊是神看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啊，心中终日所思想的呢尽都是恶啊。那时候是当时挪亚的情况 挪亚所处的情况。可是就在那个情况里面呢，知道将来挪亚得着启示，知道将来审判要到，神启示挪亚要盖方舟，那挪亚在那边，他就借着盖方舟，他借他的生活来传义道，那可是呢，在当时的人呢，看见挪亚盖的方舟呢，他们对将来要来的审判呢，他们一点都不在意，所以这边所记载的，讲到挪亚的日子，在挪亚那个审判之先呢，那个人的情况是怎么样呢？那时候的人呢，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一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都灭了。所以在神借着洪水来审判那个世代之先呢，大家在地上过着自己的生活，他们又吃又喝，顾到今生的需要，又娶又嫁，尽今生的责任。那可是呢，他们对将来要来的审判呢，他们一点都不在意。所以这个审判来的时候呢，对他们来讲呢是突然的，而这个审判发生的时候呢，就是在挪亚进方舟的时候，那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呢，对他们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surprise 啊，在他们所当时没想到的，可是神的审判借着洪水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那我们看见在这个脱离审判，在这挪亚的时代，挪亚的日子，逃离审判呢，乃是要进方舟。弟兄姊妹，可能可以看到哈，是一个进入。那我们再往下看呢，那主又用另外一个日子呢，来描述人子降临的日子呢，讲到是罗德的日子。那我们也记得哈，在罗德的日子呢，是可能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在创世纪18章19章，里面记载了罗德，他后来是就迁到那个俄摩拉索多玛俄摩拉了一段去住，后来住在那个索多玛哈，在那边我们看见里面也是他们这个罪恶，这两个城的罪恶极其的深重，甚至呢都传到我主那边去了，所以因此呢主要审判那在那个时候，这个可是主要审判之先呢，那个时候在罗德的日子里面的他们人是怎么样生活呢？他们就是又吃又喝，所以吃喝很重要，大家都在吃，大家都在喝不仅从那个挪亚的日子一直吃到罗德的日子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可是呢，就在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呢，就有火跟硫磺从天上降下，把他们都灭了，全都灭了这个是神的审判降在索多玛跟俄摩拉那里。那我们看见在这边仍然是神的审判在临到之先，当时的世代或者是在那个城里面，没有人对这个将要来的审判在意。因此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呢，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使他们来讲是措手不及。那他这边提到说呢，主说呢，人子的显现也是要这样。就在人不确定的时候呢，神的审判就要来到了。那这边讲到说，接下来主再继续提到说，当那日来到，当人子降临的时候，当人子把审判带到地上的时候呢，人在房上的器具在屋里的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我想这边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当神的审判到的时候，这个是要保全生命哈。接下来三节主说，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这边特别是讲到说不要回头看这边讲到这个罗德的妻子。那我们也许记得这个罗德妻子的故事哈。当天使带着罗德跟他们全家出来的时候呢，跟他罗德跟女儿还有妻子出来的时候呢，虽然说罗德的妻子已经从索多玛出来了，可是他的心呢，索多玛还没有从他的心里面出去所以他留念索多玛，因此呢他就回头看了一眼回头看索多玛的时候呢，他自己就变成一根岩柱，就没有办法再往前了所以这边提到了，当 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临到的时候呢，要保守生命，不可以再留恋。那这边我们知道，索多玛所代表的乃是那一个败坏的世界或者世界的败坏。啊，那这边要逃脱审判的路是在哪里呢？是要出来。啊，在这个挪亚的日子呢，逃脱审判呢是要进到方舟，要进到主里，住在主里。而这边呢，在这个那个罗德的日子呢，要逃脱审判呢，是要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啊，那这边主在这边讲的，主这边讲到这个33节啊，不仅仅是讲到当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呢该有的态度，这边所讲的呢更是我们在预备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该有的学习哈。这边我想33节我弟兄姊妹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哈。这边讲到这一个我们在主的跟前，在平常的生活心中里面我们该有的一个态度哈，一个学习，就是说凡想要保全生命的，这个生命呢是魂生命，还不是肉身的生命，这是魂生命。如果要保全我们魂生命的话呢，我们就要上吊我们的魂生命啊，如果我们要愿意上吊我们魂生命的话呢，我们就必能够救活我们的魂生命。啊，我们再回到彼得前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信心，这提到魂的救恩啊，所以我们在预备主再来之先呢啊，我们在主的跟前的学习呢乃是学习失上我们的魂生命啊，好让我们的魂生命呢能够得着拯救，在主的跟前呢能够被洁净。好让我们能够真实能够迎接主自己的再来哈。那主这边呢，我们知道主再来人子的日子呢，当他来的时候他把审判带到地上，在他来的时候呢就要除去不义啊，并且呢带进永义啊，这是审判所要带进来最终的结局哈。那在当这边主讲到这个讲到那日子，当主讲到说从34节到37节这边呢，这边主又提到说当那一夜啊，我们看见呢主人子的日子呢，那一日子是带主在荣耀中显现，带进审判啊。我们知道主啊他回来的是有阶段性的啊，那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当主的门徒与主一同主在门徒之先的面前呢他升天的时候那他被一个云彩接去，然后他门徒就看不见他了在那个时候呢就天使就向他们显现说你们这样子看人子呢，你知道吗，他这样子怎么去呢，他要怎么回来所以我们看见主升天呢，它是有阶段性，它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呢它升天的到那个云端的时候呢是大家都能够看得见，那可是到了云端之后呢，从云端到宝座呢是看不见那天使说主怎么样去他要怎么样回来，所以呢在他回来最后显现的时候是大家都看得见，可是还有一个阶段呢，他现在从宝座降到云端这一段呢是大家看不见那我们看见主人子的日子呢，讲到那个主在荣耀中显现是一个大家都能够目睹的一个事件那不过呢主现在已经预备要回来那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醒那刚才我们提到说人子的日子，那这边从34节里面讲的说那一夜在那个日子之先呢有一夜这边34节里面这边看到的时候呢，所以我们看见34节开始呢这边讲到被提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的话我们看见这边讲的被提讲到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说好像还有有古卷这边也讲说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边讲到说取去跟撇下都是两个中间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我们知道这是这个而且这件事情发生的呢是在那一夜，在那个日子之先所以这个被提呢是在这个主在荣耀中显现施行审判之先。那我们知道在 帖撒罗尼迦一书五章里面讲啊，说讲到我们的主啊，说主来的日子，主来的时候呢，就好像那个夜间的贼一样啊。这边讲到那个夜间呢，我们知道这个那夜晚呢，是大家大部分的人都在沉睡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当然有些有是夜猫子了，不过大部分都是沉睡啊。大家都在那边沉睡的时候呢，最不警觉的时候，这就是主就好像要夜间的贼一样，他要来到，这是在主荣耀中显现之先啊。主如同夜间的贼来到。那我们知道这个夜间的贼呢，一面是讲到这个时间，这个当时外面的光景，大家都昏睡不警醒。另外一面呢，也讲到这个贼啊，来像要来做什么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都锁不锁门呢？锁门啊，睡觉的时候门都要锁得很紧的。我们家他要挂链子啊，什么东西的？就是防人进来，对不对？在我们睡觉的时候防别人进来。那如果这个贼进来的话呢？有弟兄讲得很好啊。当然，如果这个贼如果进到屋子里面呢，他来啊，不是来偷垃圾，对不对？贼来不是进来偷垃圾，他进来是来偷有价值的东西啊。如果真的是贼进来是偷垃圾的话呢，恐怕我们每个人都把垃圾清一清，晚上摆在那边请他来偷，对不对？天天来最好的，就不用倒垃圾了。那不过呢，他进来是要偷宝贝啊，所以呢，这边讲到呢，这个被提的人呢，乃是在神看眼中看为是宝贵的，是成熟的，是预备好的啊，也就是启示录里面讲的得胜者啊。那这边讲的说呢，两个人里面取一个撇一个。我想我知道弟兄姊妹有些数学很好，可能一算哦，可能50-50的几率了哈。两个人取一个，一半一半的几率。实际上这边所讲的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哈。这边所讲的呢，乃是不是全体啊，是有的人会取，有的人会被提，有的人会被撇下。那所以这个在我们里面来讲呢，这是需要有预备的哈。那这边而且呢，这边是要预备要得胜。那而且呢，像在第一个里面讲的呢，第一个里面当这边讲到说有两个人在一个床上哈，34节里面讲说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这个床上啊，我们知道这个是关系非常亲密的啊。可是呢，这个得胜是个人的得胜啊。那这关系再亲密，也没有办法帮着另外一个人啊。所以我们是个人，是两个人在两个人里面呢，是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所以这边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我想对我们来讲，大家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主要在荣耀中显现，在他显现之前呢，他要如同贼一般的把在他的百姓当中呢把宝贝取去啊。那帖撒罗尼迦那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里面提醒的，我们要警醒啊，我们要预备，我们要预备自己呢，等候在主的跟前啊。当然没有人能够真实的有确定把握自己是得胜，也许保罗是有的，可是对我们众人来讲呢，我们可以做的呢，我们就是预备啊，盼望能够在得胜的行列里面呢，也能够有份啊。那当所以最后呢，那个门徒就问主说啊，在哪里有这些事啊？那耶稣就说呢，失守在哪里，因也必聚在那里啊。所以这失守在哪里，因也必聚在那里，就事情发生的那个点呢，那个地方呢，就会有一些的征兆啊，有一些的现象啊。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各样的我们所处的环境啊，这个世界的走向啊，各方各面发生的事实情况，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是非常非常近啊。那这个失守在哪里，因有就聚在哪里啊。外面已经有许多的症状迹象症状兆头在提醒着我们啊。愿我们在主的跟前呢都能够学习警醒啊。愿我们在主的跟前呢都能够一同来学习，能够预备也能够等候。 好，那这是编号136。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呢，编号137。这个呢，这里面所记载的也是是路加福音第18章哈，第一节到第八节。那这边所记载的呢，是讲到是主所用，是用一个比喻啊。这边特别提到的点呢，我们主自己讲了，这个圣经自己记载是要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所以这边所记载的是，特别是关乎到祷告啊。那主这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如果弟兄姊妹读的话可能觉得有点特别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主说呢，这边这个比喻啊，这个里面是里面有两个人啊，这一个人呢是寡妇啊，一个寡妇。那我们知道在旧约，在主的那个时代也是如此啊，寡妇都是一些无依无靠的人啊，所以呢他们会常常容易受到欺凌啊，能够碰到一些不平的事情啊，不公平的事件啊。那所以呢，这个寡妇呢，她可能受到了被为人所欺负啊，所以她就跑到那一个城里面的这个官，这个官实际上原文里面就是法官啊，她应当，这法官呢是应当是伸张正义的啊，所以呢这个寡妇呢就跑到那个官里面呢，要这个官呢给她伸冤。因为寡妇说啊，他有一个对头，可能这对头呢常常的欺压他啊，所以他就跑到那个法官那边呢，希望法官能够帮他伸冤啊，为给他一个公道。可是呢，很不巧的呢，这个法官呢是一个不义的法官啊，不义的官哈，他一点也不惧怕神啊，他那不惧怕神就没智慧了，他也不在乎他也不在乎人的感觉啊，他也不在乎。人的需要，所以这边讲说这个官呢，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啊。那就在这个情况里面，这寡妇怎么办呢？她无依无靠，她也没有办法投靠其他的权势啊，她就只有一个办法呢，就常常的到他那里啊，要他帮他伸冤啊，这边求告他，然后帮他伸冤啊。这边这个虽然法官呢，他多日不准呢、啊。这边形容的很有趣啊，第四节这个法官心里面这么想啊，说我虽不惧怕神啊，我也不尊重世人，只是这个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啊。这个寡妇常来啊，搞得这个法官的心烦意乱啊，这个。缠磨啊，这个有人看说这个原文有一个意思啊，就是说把一个人打到鼻青脸肿啊，这个常常把他这个常常来这边烦他，烦到最后他实在是受不了了，就说算了，我帮你伸个冤吧，我帮你把这件案子给解决了啊。那主说呢，你看这个不义之官所说的话，那神的百姓昼夜呼求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主用这个不义的法官，实际上是让我们看见一个负面的例子。因为我们的神乃是公义的神，我们的神乃是何等盼望能够施行公义，让他的旨意能够成全，能够除去地上一切的不义，好让他的公义能够，他的义能够居住在其中。这是我们神的心意。那可是呢，这边特别讲到说呢，这边主说呢，他是为着如果神的百选民呢，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我们的神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们的神在这边忍耐，在这边等候啊。一方面呢，当选民在碰他属他的百姓，经历到这一个外面的难处，受到这个对头欺压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百姓，而属神的百姓有一个对头，这个对头就是仇敌撒旦。仇敌撒旦特别是来拦阻神旨意的成就，他没有办法与神对抗，所以他 攻击针对的对象呢就是神的百姓。他神的这个仇敌呢成为神百姓的对头。那当神的百姓在昼夜 呼求神的时候呢，神许可他的百姓经历到一些的苦难，好让神百姓的信心能够被炼尽，能够比金金还要宝贵，像使徒彼得所说的。另外一面呢，也让神的百姓呢能够更多的愿意与神同心，所以神在那边忍耐，神在那边等候，可是神的心意呢是盼望与为他们伸冤，所以主这边讲说呢，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或者这边讲说呢，遇得见世上有信心吗？当主来到世上的时候，能够看见有人在信心中祷告吗？这个主现在在等候他的百姓能够与他同心，能够看见主的心意，并且能够抓住主的心意，能够在祷告中呼求他，好让主的旨意能够成就。主在这边忍耐等候他的百姓能够在祷告中与他同工，所以主在这边说，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能够在地上找到像这样子信心的吗？好，弟兄姊妹，这边主的这件事情，这个比喻，主不仅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主的跟前的祷告，要恒切，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知道主的心意是何等盼望他的旨意能够成就。主也在这边让我们看见我们有个对头，这个对头是与神对立的，并且呢，我们常常是在他的攻击，是在他用试探引诱来对付我们，那让神的旨意在我们在教会中，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通行。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祷告的时候呢，虽然神一时没有答应，可是神是公义的，他何等盼望他的旨意能够成就。所以我们在这个祷告中，要在信心中看见主的旨意，也这个在信心中能够看见主盼望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因此我们的祷告能够常常祷告并且不灰心。这就是主在地上所要找到那有信心的祷告。主在地上所要找到的信心。好，那这边所以在这一段的里面呢，主特别是讲到祷告，也讲到信心中的祷告，主在地上要找着有信德，就是在地上要找着信心。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看第编号138。这边主又用一个比喻哈。这边主又用一个比喻，那这边呢特别是讲到呢什么叫做义。主的一开始时候呢，这第九节一开始啊，就讲到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为义人藐视别人的人设了一个比喻。就是仗着自己是义人，就是看自己为义。像这样子的人呢，主就做了一个比喻哈。这边的比喻啊，这个这边讲的说，特别是讲的在圣殿里面祷告有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我想我们应该对法利赛人已经都非常的有些的认识哈，有些的熟悉。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们是非常非常严谨，盼望能够遵守律法，他们是宗教中的算是宗教人士哈，那他们非常觉得自己是非常的圣洁，也在这同时呢，他们就轻看别人，那税吏呢，另外一面呢，他们乃是一般，他们是算是帮罗马帝国做事的人，欺压自己的神的百姓哈，所以在当时呢，税吏呢是大家公认的罪人。是为众人所唾弃所轻看的。所以这两个人他们来到这个殿里面祷告。那这个也许我们可以看看这法利赛人呢他是怎么祷告的哈。这个圣经里面描述的非常有趣。那他说讲的法利赛人就站在那里并且呢他这个祷告呢是叫做自言自语。 这个很特别的祷告哈。那这个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啊，这边讲到我，如果我们看里面祷告的内容，他就里面一直讲到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啊，在里面看见他的祷告呢，好像我们知道祷告是向着神的一个依靠，祷告是向神的一个信赖，祷告是看见神的荣耀，在神的跟前的赞美感谢啊，是来到神的跟前。可是这个当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呢，他里面所讲的所想的都是自己啊，他你看哈，他说哎呀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向别人不义，不向别人奸淫，也不向旁边这个税吏啊。他不仅祷告，不仅是没可能不专注在主的身上，还注意看看旁边到底站的是谁啊，那边是一个税吏啊，我这个人好好，我比他好啊，他在主的跟前呢，这边标榜自己啊，这个他是自言自语的祷告，并且呢他非常有宗教的情操啊，他说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啊，不仅祷告，他也禁食啊，同时呢他还把所有所得的呢献上十分之一，还十一奉献哦，所以这个合乎律法宗教里面一切的要求，他觉得他自己不错啊，这个是这个主说的是仗着自己是义人啊。这边这个义啊，我想弟兄姊妹待会我们在看税吏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点我们可能稍微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义呢到底是从谁的眼中来看啊？这个法利赛人他从他自己的眼睛来看他自己，他觉得他很公义，他是义人啊，所以他觉得他是什么啊？所以呢，因此他觉得他自己是什么？他觉得看那个税人呢，税吏呢，他觉得是完全的轻看啊，不像他啊。这一个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呢，就是带着一个论断的眼光啊。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呢，如果自以为义，就把自己高举了啊，看别人呢，总是觉得不行。看别人呢总是带着一个批评论断的一个态度啊。那这边这是这个法利赛人，那可是另外呢那个税吏啊，他是远远的站着啊，他觉得他自己不配，然后他就连举目望天都不敢了，他连那边要靠近神他都觉得自己不配哈，他就捶胸觉得非常的亏欠，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这个税吏他是大家公认的罪人，可是他自己也承认并且也认识到他自己的光景啊，所以他在里边有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对自己光景的认识，而在主的跟前一个有的谦卑啊。那所以呢这个，所以主这边怎么说啊，主说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呢、啊、这个人是指的税吏，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法利赛人从自己的眼光看自己，觉得自己是义的，是义人，可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税吏比他还算为义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需要看见啊，是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是在神跟前是对的光景呢啊，是应该是当初从神的眼光来看，是像这个税吏一般有一个真实的谦卑，对自己光景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啊。所以主在一边讲了，最后主说呢，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啊。这边讲到这个谦卑在神的眼中看为是何等的可贵啊。那我们也记得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提到说，这神是抵挡那骄傲的人啊，并且呢施恩给那谦卑的。所以我们在主的跟前应当一个常怀一个谦卑，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我们算什么呢？我们不过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记得有弟兄讲到说，我们的神呢是何等盼望能够施恩典，他的恩典呢像水一样，那水呢是往哪里流呢？水往低处流。所以这个一个谦卑的人呢、啊、是一个站在非常非常低的位置的。一个越谦卑的人呢就站得越低。那这站得越低呢，水这个主的恩典呢就像水一样的就更能够流到他那里去。啊，所以一个能够真实在主的跟前蒙恩的人呢， 是一个真实在主的跟前谦卑的人。啊，所以愿主给我们大家在我们里面能够常常做提醒的工作，啊，让我们能够在主的跟前呢有一个真实谦卑的态度，啊，让我们能够因着这样子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啊，也让我们能够在主的跟前呢有一个对的情况。啊，好，那最后我们就看最后一段，编号139。139这边特别是讲到这是实际上是两段福音书的记载哈，这边是特别是讲到这个婚姻的问题。这边是开始的时候啊，也是有法利赛人呢要来试探耶稣。因为法利赛人把他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难题带到主的跟前。看主怎么说，一般人呢怎么讲都不对啊，那所以他在这边呢带来要看这个试探主啊。那这边所提到的这个点呢是什么呢？特别是讲到这个休妻的事情。那这个在当时啊，这个犹太教他们的这个拉比教师当中啊，对这个生命记24章这边摩西许人休妻这件事情呢，他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啊，就是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可以休，什么样情况不能休，所以他们这边争论不休。那有两个主流呢，他们那个看法呢非常的分歧，所以呢他这个法利赛人就把这一个难题呢带到主的跟前啊，就问到说呢，人是不是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呢？那主的回答呢不按照这个问题做解释，主呢却把这个他的答案呢带回到神最起初的心意。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啊，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旨意，一个有神起初不改变的旨意，另外一个是神许可的旨意啊。那我们也许待会再来看。不过这边是提到说，主就提到说，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呢，神是造男造女啊，并且呢这个所以是男和女。然后人要离开父母呢，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特别是讲到主讲到说，神当初造人，神当初设立婚姻的目的，讲到说神造男造女，并且呢这个丈夫跟妻子呢要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所以在婚姻里面，这婚姻乃是一个合一的见证。那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啊里面特别是讲到说，这个婚姻不仅仅是丈夫跟妻子之间里面还带着更大的奥秘，特别讲到这个基督与教会啊，所以这是神起初的心意啊。所以这边讲到说呢，这个合一的见证啊，这个合一的见证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合一的见证，这神所配合的这配合呢，原文有这个意思，就是共赴一轭啊，夫妻进入婚姻成为一体，就一同赴轭啊，一同生活，一同同行，一同服侍啊，这是神当初造人，造男造女，当初设立婚姻的那个原先起初的心意。那这边特别讲呢，那法利赛人他就说，那为什么摩西吩咐给妻子休书他就可以休他呢？啊，这边特别那主这边讲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看见神有他起初原先定下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不改变的。可是因着人的软弱，因着人的心意，神许他们这么做。这是神许可的心意。可对基督徒来讲呢，我们应该被提醒不仅仅是活在不应当仅活在神许可的心意当中，我们应当活在神原先定下的旨意，能够活在他的跟前，好让他的旨意能够得以成就，好让我们能够在他跟前能够讨他的喜悦。那所以这边就提到说，所以那这边也提到这个婚姻呢，这个破坏婚姻的呢是唯有因着淫乱的缘故，因为这个淫乱呢 是破坏这个合一的见证。所以因此唯有这样子呢，这个合一的见证被破坏，这个被解除哈。好，所以那门徒就说，那人和妻子是这样，那倒不如不娶了。所以门徒他心里面也不知道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啊，觉得好像这样子太难了，这样子被共赴一轭。那主就说呢，不娶也不是所有人，这个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啊。这边特别是讲到这个单身啊，这边这个是独身，不进入婚姻的情况呢，是神有不同的情况。不过其中有一个情况呢，是乃是神所赐下特别的恩典啊，是为着天国的缘故啊，自阉的啊，因着好让他们能够这个在主的跟前，因着为着国度的拓展，为着国度的能够早早的降临到地上，他们愿意把自己摆上不受没有任何其他的牵挂，能够专心的能够来服侍主而自阉的啊，在这样的情况，而这些的人呢，也是主给所给的一个特别的恩典啊。那不论如何，这个婚姻我们看见乃是神当初他造男造女，向着人他的心意。可是在这其中呢，有一些是特别在主的跟前得蒙恩典，好让他们能够专心能够来服侍，好让主的国度主的旨意能够早早的能够降临并且能够成就。那我主在这边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生活的就在生活的里面呢，我们不能单单以我们所看见的现象碰到的情况就成为说这认为说这就是主的心意。我们乃是要回到神起初的心意所定的旨意里面呢，能看见何为讨主喜悦的情况。好，那也许这个就简单的交通到这里啊，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最后就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话语向我们敞开谢谢主，你在你的里面没有任何的保留。主，你何等盼望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你何等盼望我们在地上的年日能够为着那将来的国度能够预备，能够等候，能够警醒求主真实让我们在你的跟前能够看见并且凭着信心能够接受，能够持守好让我们也能够在祷告中能够催促你的国度的降临，我们也能够在祷告中能够让你的旨意能够早早的成就。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你跟前我们是极其的软弱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是何其的丰盛，你常常与我们同在你扶持我们，你也坚固我们你也继续带领我们求主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继续做工，好让我们众人在你面前都能够被预备整齐，能够等候迎接你自己的再来。然后我们为着能够在你跟前有这样的交通，我们现场感谢，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